咁啊，或者阿 Clifford 可唔可以同大家解釋一下咧，即係乜嘢係為之釋法咧？
顧名思義啦，咁釋法兩個字啦，咁透過一個程序啦，去解釋法律或者令到一啲法律嘅唔清楚嘅地方咧，係去釐清佢嘅。
澳洲嚟講咧，邊一啲人或者係咪一定要透過法庭去釋法嘅咧？
法例咧，其實咧就係 open to interpretation 嘅。之前我哋講普通法嘅時候咧，可能都有冇提過噶啦。如果聽眾朋友係有法律嘅背景啦，又或者是有公務員背景啦，又或者曾經在警界或者其他紀律部隊服務過的話呢，都會知道的啦。解釋法律呢，可能是日常工作裏面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來的。那他們做事的時候呢，很多時候就會看回那些條例究竟適不適用某一個情況啦。解釋法例的時候呢，普通人可以解釋，當然法庭呢亦都是呢有司法的權力去解釋法例的。最特別的一點就是話咧，好多時咧喺呢個普通法嘅地區裏邊咧，好多人都覺得國會或者呢個立法嘅機關咧係冇權解釋法律嘅。咁其實咧呢一個講法咧係未必完全正確嘅。我可以舉一個例子，咁例如就係話喺新南威爾斯州嘅刑事罪行條例咧，即係 Crimes Act 裏邊咧嚇，係會為咗執法人員方便咧，佢都將裏邊有啲字眼咧係解釋咗嘅。例如喺呢個新南威爾斯州嘅刑事罪行條例裏邊第四條咧，解釋咗何為呢個醉酒啦，係何為嚴重身體傷害啦，同埋係解釋咗咧乜嘢叫做危險嘅武器嘅。如果警務人員要應用呢啲條例嘅時候咧，就可以咧參考翻喺呢個條例裏面第四條嘅釋義部分啦，睇翻咧究竟呢一個字咧係佢點樣用嘅。好多人認為國會或者立法機關咧係冇權解釋法律，咁其實呢一個咧係唔係完全正確嘅講法嚟嘅。咁當然啦，到最後當一件案要走去法庭裏面俾法官審嘅時候咧，法官咧係會有最後嘅決定權咧，去採納乜嘢解釋。總括嚟講咧，就係喺澳洲咧，平常人或者公務員啦，有資格解釋法例啦，國會自己有能力解釋法例啦，最後咧係由法庭咧係去作出一個最後嘅決定嘅。
咁點解普通法咧就係會賦予呢一個法庭咧係有呢個最後嘅權利咧去解釋呢一個法例嘅咧？
主要係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個原因是個比較現實啲嘅原因啦，好多時咧，因為法庭審案嘅時候咧，每一日審理嘅案件咧，冇一千都幾百單嘅啦。如果法官會遇到一啲法律唔清楚嘅地方，都要問翻立法機關嘅話咧，咁其實咧呢個係非常之費時失事啦，同埋咧係冇乜可能做到嘅事嚟嘅。為咗呢個現實嘅原因啦，所以法庭咧就一定要咧係有權力咧係可以咧去解釋翻法例嘅。第二個原因就可以分做兩個部分嘅。第一個部分就係話咧，法官如果喺審案嘅時候真係要向立法機關要求釋法嘅話咧，咁其實喺一般嘅普通法地區咧係幾難做到嘅，因為一條成文嘅條例啦，英文叫做 statute 啦嚇。咁其實是一個國會嘅一個集體創作嚟嘅，意思即係話法官喺審案時候咧係唔可以問個別嘅國會議員或者立法機關嘅議員咧。究竟嗰個法例咧係點樣解嘅？如果法官唔可以問個別嘅議員或者法律草擬嘅人員去解釋嘅話，咁法官可唔可以問國會或者提請國會對一個法律唔清楚嘅地方進行解釋咧？普通法亦都認為咧係唔得嘅。點解咧？因為咧喺呢個民主嘅地方啦，譬如有一條條例咧，可能咧係十年前立咗嘅啦，咁只不過咧喺今時今日咧先至出現一個唔清晰或者出現一個爭拗嘅地方。因為咁嘅情況之下，法官可唔可以問翻而家嘅國會去解釋翻佢嘅立法原意咧？咁其實咧可能係唔得嘅，因為十年前嘅國會同而家嘅國會可能已經換過一次或者換過兩次嘅啦。咁嘅情況之下咧，根本法官就唔可以問而家嘅國會究竟十年前嘅立法原意係乜嘢？喺呢個限制之下咧，法官喺無可選擇嘅情況之下咧，就唯有咧需要有呢個權力咧進行釋法嘅。咁第二個原因嘅第二部分係咩咧？咁就係話咧，好多人都會覺得其實點解釋法係要交俾法庭去做咧？原來咧，如果交俾法庭處理嘅話咧，法庭係要根據一系列嘅原則咧，係去進行釋法嘅。咁因為有咗呢一啲原則，同埋法庭咧係要遵守呢啲原則，所以咧，如果由法庭釋法嘅話咧，法庭釋法嗰個結果咧係比較咧可以預測嘅，或者英文咧係用 more predictable 啦嚇。咁但係如果嗰個釋法係交俾國會或者係立法機關去做嘅話咧，咁其實咧釋法嗰個結果咧 可能可預測性是沒那麼高的。
即是前一排在香港那個人大釋法的問題，其實在中國方面他們在釋法和在澳洲或者是一些普通法國家裡面的釋法有沒有分別的呢？
睇翻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67条啦，其實係規定咗咧，全國人大常委咧係有解釋憲法同埋法律嘅權力嘅。或者我睇翻書本啦嚇，喺呢個黃貴國、周旺生同埋梁美芬所著嘅《中國法律制度》呢本書裏邊咧，第119页到120页咧係有咁樣嘅描述嘅。咁佢哋就係話咧，解釋憲法同埋法律咧喺好大程度上咧都係可以更好咁去理解實施法例同埋憲法。但是解釋憲法和法律本身是屬於立法的範疇，在西方解釋憲法權通常都不屬於議會的，但在中國將這個權力交給全國人大常委行使，就顯示了中國最高國家機構在權限劃分問題上是有自己的特色，表明了中國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常設機構的性質和地位。解釋憲法和法律是一項很大的立法權，這種權力的行使是要符合憲法和法律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的。這個就是剛才幾位作者在《中國法律制度》裏面一書上的講法。剛才都說了，如果大家聽眾朋友是知道原來立法機關都是有權可以解釋法例的話，其實立法機關是可以在條例裏面是放入一個釋義的部分去解釋那個法例的。如果聽眾朋友不知道國會是有這樣的權力的話，單看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這個安排可能是會覺得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如果聽眾朋友知道根本在普通法地區的那個國會和立法機關都是有這樣的權力的話，那可能再看回中國裏面這個安排，那就不會覺得是一樣那麼不可接受或者是那麼野蠻的事。举个例子，当一个普通法地区里面一个立法机关要解释法例的时候，其实刚才都说了，它可以在立法的时候就将一些字眼的定义放在一个释义的部分里面，从而令到法律的使用者可以知道这个法例应该是怎样解释。有阵时即使在立法的时候立法机关没有放入一些特定的定义，但是久而久之，当这个法例执行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发觉有问题的话，立法机关亦都可以透过修改法例的方式对一些定义是作出变更的。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譬如在新南威尔斯州的环境及规划评估法里面，就是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Assessment Act 里面，主要是負責新南威爾斯州的土地規劃的。這個條例裏面，土地發展 development 這個字其實在這麼多年裏面，在這個條例1979年立的，1979年之後其實這個 development 這個詞語在這個條例裏面也都是曾經作出過修改的，令到這個法例可以更加清晰的。所以說立法機關是否完全沒有權解釋法例呢？如果看回實際的情況，就不是說不是的。
看了你这么多关于这方面的原则来看，法庭其实本身会用什么原则来释法的呢？
其实有很多原则是要法庭是要跟着去做的，所以为什么刚才所说呢，如果有法庭去释法的话，那个可预期性是会高很多。在这里是会抽6个原则去讲下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说，除非那个法例写到明是有追溯性，否则呢法庭一般是不会将一条法例呢是解释成为有追溯性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说呢，如果个法例有不清晰的地方，有两种解释都可以的。如果这条条例是牵涉在一个刑事的审讯里面呢，那法庭呢是通常呢是会揀一个对被告比较有利的解释呢是去采纳的。第三个原则，在某些普通法地区里面，例如维多利亚州呢，就會有一條叫做人權法，英文叫做 Charter of Human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Act， 是2006年的一條法例來的。在那條法例裏面，第32条就規定了法庭在解釋任何成文法例的時候，他們必須要採納一個解釋，而這個解釋是跟保障人權是最相符的。即是說如果那個法例多過一個解釋的話，法庭一定要揀一個解釋是跟保障人權是最相符的。第四點就是說，法庭在解釋法例的時候，通常揀一個解釋是可以盡量保障到當事人在普通法上面的權利的。舉一個簡單的例子，香港今次在這個釋法的風波裡面，香港那個宣誓及 聲明條例裏面的第21條呢，就是說呢，如果議員拒絕或忽略作出這個宣誓的話呢，即已經就任的呢就要離任，未就任的呢就要取消資格。那其實在新南威爾斯州呢都有一條宣誓條例 Oaths Act。咁 Oaths Act 裏面呢第11條呢亦都講明呢，是對某些公職的人員，如果他們沒有依照這個宣誓條例的要求作出宣誓的話，如果他們是拒絕或忽略作出宣誓的話，如果已上任的就要離任，未上任的就取消資格。那問題就是說拒絕及忽略這個字究竟要怎樣解釋法呢？咁呢個係香港嗰個爭拗嘅地方啦。如果喺呢個情況喺澳洲發生嘅話咧，咁基本上咧，如果呢個字係俾佢最狹窄嘅解釋嘅話咧，一個人一定要講明佢係唔會拒絕噶啦。咁基本上咧，呢個條例咧先至會生效嘅。咁第五個原則就係話咧，當法庭解釋法律嘅時候咧，嗰個法例咧係睇翻個條文，一定係個條文係容許有咁樣嘅解釋先至可以嘅。咁舉一個例子啦，喺我哋新南威爾斯州嘅道路規則裏面咧，即係 road rules 啦，咁第25條裏面咧就講明咧，如果一個路段係冇交通標誌、時速標誌嘅話咧，咁嗰個路段嘅最高時速咧就係上次最高時速50公里。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法官可唔可以將呢條條例解釋到40公里都會犯法咧？咁其實咧就唔得噶。用翻呢一個原則就係話咧，如果法庭要去解釋一條法例嘅時候咧，嗰、那個解釋咧一定要係字面上可以俾佢許可佢咁樣做，咁法庭咧先可以採納咧嗰個解釋嘅。最後一點就係我想講下，舉個例子啦，譬如有條條例係寫到明係只係適用於巴士、的士同埋火車嘅，呢條條例咧好大可能咧就唔會適用於電車或者其他汽車噶啦。